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欢迎走进猫哥祥说《红楼梦》，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好，我们继续来看《红楼梦》。贾宝玉挨打以后呢，有好多人一个一个要来看望。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薛宝钗来过了，她呢是送药来的，然后再说了一些话就走掉了。接下来呢，袭人去梳头洗脸去了以后呢，贾宝玉让其他几个丫鬟也走了，说等我叫的时候再来。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就是他打得疼嘛，有点发昏，昏昏默默。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你说蒋玉菡怎么会进来？他明明是做梦，是不是啊？说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述说忠顺府。
为什么不可能走了进来？
蒋玉菡怎么可能进入他的房间啊？他连贾府大门都进不了，是不是啊？只见蒋玉菡进来，述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就是说忠顺王去抓他。忠顺王府啊，去抓他是因为贾宝玉说了他住在哪里啊，对不对？那贾宝玉内心要不要后悔啊，自责啊？如果说奇观被抓回来了，这都是他的责任啊，所以他内心就有点自责，就做梦也梦见这个事了。述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又见金钏儿进来，哭说着为他投井之情，都梦到金钏儿来了，哭着说这是为他才投井的。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忽然觉得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到有人悲泣之声，就听到有人哭。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刚才我们说过了，林黛玉要来，她不会有什么别的事，就只有哭，伤心嘛。宝玉有恐是梦，就是还担心这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什么叫将身子欠起来呢？他是不可以爬起来的，你说打成这个样子还能起来吗？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稍微抬起来看看，这叫欠起来。他现在不是躺着，是趴着的，因为他屁股打烂了嘛，是不是？趴在床上，所以稍微起来一点，这叫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那两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就是一哭啊，眼睛肿起来了，像桃子一样，满脸泪光，不是黛玉，却是哪个？宝玉还要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支持不住，便哎呦一声，人就倒下，叹了一声，说道：“你又做什么跑来？”就是你干嘛来呀，是不是？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余热未散，走两趟又要中了暑。他非常关心林黛玉，你干嘛来呀？你在你的潇湘馆里待着，外面还热，是不是？我虽然挨了打，
天黑了还热
啊？什么？
天黑了还热吗？
对啊，他不是说吗，太阳虽然下去了，但地上的余热还没有散啊。夏天到了傍晚不也热吗？是不是？他说我虽然挨了打，并不觉得疼痛。你看他在骗林黛玉，我不疼啊，是不是啊？我这个样是装出来哄他们的，好在外头散布给老爷听。他说我之所以这样说疼啊，是装出来的，让他们去告诉老爷打疼了嘛，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明白的，他在骗林黛玉，他希望林黛玉不要哭得那么伤心，对不对啊？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哇哇哇这样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气，气液堵喉，更觉得厉害，就是没有声音的这个哭啊，也是很伤心。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有万句言辞，只是不能说得，就是他有好多好多话要说，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半天方抽抽噎噎地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就说这么一句话。那你来想想看，林黛玉叫贾宝玉你从此都改了吧，是改什么东西？
什么？
嗯，在这种情况下，贾宝玉被打成这样的情况下，林黛玉哭得这么伤心，有千万句话要说，一句都说不出来，最后就凝结成一句话：“你从此可都改了吧？”他究竟要贾宝玉改什么？
改什么？
你能想到吗？我们再来停下来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啊。贾宝玉之所以挨打是什么？当然，这是个导火线，是奇观啊、金钏这个事儿。但是平常他也经常挨他的老爸打呀。其实就是因为他不爱读书，但是我们又说过贾宝玉并不是不爱读书，他只是不愿意去读那个考试当官的那些东西，是吗？而且他连那些当官的人都不愿意见，认为这种人就属于那个蛀虫这样的人物，而他呢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不被这个时代所污染，他保持着自己高贵的性情。在这个方面，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拔高了来说，就是贾宝玉在利用道家的思想对抗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首先好好读书，然后去考试，考完试当官， 都是这样的。而贾宝玉是亲近山水自然的，认为我们人的本性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应该刻意的去做什么。所以贾宝玉他是明白是道家的人，就是
他不是
就是你说他出家了是吧，那是后面啊，就是正式身份后来出家当和尚，那么也就他的思想啊，其实他有道家成分有佛家成分。你知道道家佛家区别在哪儿吗？啊，
佛家好像是说要无私，
佛家是要普度众生，道家是要清净无为，道家就是什么都不管，我只要自己好就行。外面当然我也不做坏事啊，就是那么多世界那么多人我不要管。那么到了生活态度上面呢，道家是亲近自然的，比如说我告诉你我们中式园林拿了石头什么样就什么样，从来不会雕刻，是不是啊？西方人家把雕刻石头雕成一个人往那一放，维纳斯像啊什么像，对不对啊？大卫像啊，我们中国人是不雕刻的，石头拿了什么样就往那一放，就自然嘛，这是道家的思想。啊，佛家思想是什么？佛家是要普度众生，天底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穷我们就要帮他，只要他苦我们就要帮他，这是佛家的思想。那么在贾宝玉这个人身上有道家成分有佛家成分，他在自己内心他是追求道家的境界的，就是他要清净他要无为他要自然，但是呢他对那么多人又很关爱，包括手底下的丫鬟他也很关爱，所以他有佛家的思想佛家的部分。那么他的老爸肯定不允许，他老爸就是要求好好读书将来做官，是不是啊？所以贾宝玉他是在跟这个世界对抗。现在林黛玉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用你自己一己的力量来对抗这个世界了，你就顺着这个世界吧。虽然林黛玉也不愿意这样说，因为林黛玉一直是支持贾宝玉这种个性的。前面不是说吗，林黛玉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混账话，是吗？从来就不劝贾宝玉去读书，也不劝贾宝玉跟那些读书做官的人来往。而且贾宝玉看那个不允许看的书，林黛玉是陪他一起看的。所以我们早就说过，林黛玉和贾宝玉是两个人内心世界是相通的，但是林黛玉实在不忍心看到贾宝玉挨这么重的打，所以他就不得不违心的劝一句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你改了虽然违心虽然我也不愿意看到，但是你可以不挨打了呀，是这个意思吧。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说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便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贾宝玉说的你放心是什么什么意思啊？三个字是放心我会改的还是放心我不会改？
不会改
不会改，你放心我不会改的，知道吗？所以的你放心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别说这样的话，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所谓这些人就是指的蒋玉菡啊金钏啊这样的人，我就是为他们死了我也情愿。一句未了，只听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外面有一个人要来，就是王熙凤要来了。林黛玉便知道是凤姐来了，连忙起身说我从后院子去吧，就是王熙凤从前面来，我赶紧从后门走，我从后院子去吧，回来再来，就是等他走了我再来。宝玉一把拉住说咦，这可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也就是他来就来吧，你干嘛要走，而且还从后门逃走，是吗？好好的怕他什么？林黛玉急得跺脚说你瞧瞧我这个眼睛，又该他取消开心呢。宝玉听说忙放开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从后院出去了。凤姐儿从前头已经进来了，问宝玉说可好些了，想吃什么，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王熙凤来了，薛姨妈来了，马上贾母又打发人来。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便昏昏沉沉的睡去。你看这个时候打成这样也没有食欲嘛，就喝了两口汤就睡去。接着周瑞媳妇吴兴登媳妇正好是媳妇几个有年纪常往来的，听见宝玉挨了打也都进来。
不是之前天都已经黑了吧，要知道夏天天黑的晚。
嗯，对。这里提到几个不相干的人来啊，是周瑞媳妇，周瑞家的你知道的是不是？周瑞家的吴兴登媳妇，吴兴登是他们家一个管家，前面出过场的啊，还有正好是媳妇啊，这几个人呢是有点年纪平常 常往来的，听见宝玉挨了打也都进来。他们会来干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来是礼节性的看望啊，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住在医院里，我们也要去看看的，为什么？礼节性的嘛， 对不对？他们也都是，他们并不是说宝玉挨打了我们好伤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礼节要来看看。袭人忙迎出来，悄悄地笑道：“婶婶们来迟了一步，二爷才睡着了。”也就是说，你们来过了，你们现在来有点晚了，二爷才睡着了。说着，一面带他们到那边屋里坐了，倒茶给他们吃。那几个媳妇子就悄悄地坐了一回，向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吧。”什么意思？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到医院看病人也是这样的，那个人躺在医院里呢啊。那我去看他一眼，如果说他醒着呢，你好好休息啊，你好好养病，对不对？那如果睡着了怎么办？睡着了就是跟旁边人说，等他醒了告诉他一声啊。为什么告诉他一声？不告诉他我不是白来了吗？是不是？我又不是真的要看望你，我是礼节性的来往，是吧？所以等他醒了告诉他一声我来过了，明白吧？所以他们坐了一会儿就要走的时候，对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吧。袭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了个婆子来，口称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就是王夫人叫一个跟二爷的人，什么意思啊？王夫人要追查这个事了，究竟为什么被打的，要找一个人去问问。所以说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告诉晴雯、麝月、谭云、秋雯等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来。这里我跟你停下来分析一下啊，来的那个婆子啊，她没有说太太叫谁去，她没有说叫袭人去，没有说叫晴雯去，她只说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也就是说二爷身边的人去一个就行了。这个时候呢，袭人就跟别人说，你们在这儿看着啊，我去就来。袭人自己去了。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啊，分析出来袭人的性格，就是这种事情如果是晴雯的话绝对不会去，因为晴雯是由着自己个性的，而袭人不一样，袭人是要往上爬的，袭人他是跟薛宝钗差不多的个性，他要现实里能得到的这个东西他要得到，所以呢有机会到王夫人那去他是要去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袭人到了王夫人那这一趟没有白去，这趟去换得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后面我们就会读到啊，袭人的身份就提高了，究竟提高成什么样呢？你猜猜看，提高成什么身份？猜不出来吧？袭人她已经是大丫鬟了，最大的丫鬟了，能还有比大丫鬟大的吗？还有这样的丫鬟吗？没有了，那就应该是什么了？
主人。
主人啊，她如果说严格来说算主人也算不上啊。他就要变成妾或者姨娘了，知道吗？接下来袭人
姨娘不也是丫鬟吗？
对，姨娘
姨娘不也是仆人吗？
对啊，是仆人啊，可是他比大丫鬟还大呀，知道吗？
你不是刚才说姨是最大的吗？
就是你要是严格说来，他究竟是主人还是仆人，这个很难说啊。比如说贾政的那些老婆小妾们，王夫人是主人，你说赵姨娘是主人还是仆人？赵姨娘她是仆人里面很大的一种人物，在主人里面呢排不上号，但是她绝对不是丫鬟的身份，知道吗？所以这一回袭人，我刚才说到了，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去，没有说叫谁去，但是袭人主动去，而且这次主动去呢，说的话也很让王夫人听了开心，所以接下来袭人就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的身份提升了。这个具体怎么提升的，后面再讲啊。说着同那婆子一进出了园子，来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的芭蕉扇子，见他来了，说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你又丢下他来，谁服侍他呢？王夫人不放心，说你叫一个别人来就算了吧，你来的话那谁服侍宝玉啊，是不是？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出来，王夫人其实本来也没有指望着袭人亲自来，但是袭人她就亲自来了，而且袭人只有她亲自来才有可能得到她要的东西。而且呢，再剧透一下，整部《红楼梦》里面明确提到的袭人见王夫人就这一次，但是我们通过后面的推理，我们可以推出来袭人是经常见王夫人的，并且呢，后面有些事情，有些不那么好的事情，可以算是坏事的事情，袭人他是脱不了干系的。袭人见说，连忙陪笑的回道，二爷才睡安稳了，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会服侍二爷了，太太请放心。 这个话你看，二爷才睡安稳了就睡下来嘛，睡下来就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嘛。而且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会服侍二爷了，也就是说以前他们不会服侍，现在会服侍了，是不是？说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倒耽误了。之所以我来，是因为我怕别人来了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明白。王夫人说也没什么话，白问问他这回是疼得怎么样，就是我就问你一句，他这回是疼得怎么样。袭人说宝姑娘送去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比仙儿好些了，先疼得躺不稳，这回子都睡沉了，可见好些了。就说之前疼得睡都睡不好，现在能睡下来了吗？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袭人说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只嚷着口渴要吃酸梅汤，现在有点有要求了，这个汤不要喝，要喝酸梅汤。我想着酸梅这个收敛的东西才刚挨了打，又不许叫喊，自然急的那热毒热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这个去积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么样呢？就是在袭人的眼里啊，打成这样是不能喝酸梅汤的，因此我劝了半天才没吃，只拿那个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吃了半碗。这个糖腌什么意思呢？就是食物要想它不坏啊，有两种做法，一种用盐腌，一种用糖腌。糖腌也不会坏，那个新疆的那个切糕甜得不得了，它就不会坏，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糖吗？
哎，对啊，为什么有糖就不坏啊？
毕竟话梅好像都是用糖保存的。
哎，对，用糖保存的，用糖和用盐保存都不会坏，原因是不长那个细菌，就是会让它变质的那些细菌它长不了。
对了，
嗯，
这盐和糖有保质期吗？
盐和糖本身是不会有什么保质期的，这个东西它属于一种单质物质嘛，这种东西你只要不让别的东西掺和进去啊，或者温度适宜啊，没有别的杂质啊什么的，它不会坏的。说又嫌吃续了不香甜，就是说这个东西吃多了吃厌了不香甜。王夫人说哎呦，你不该早来和我说，前儿有人送了两瓶子香露来，原要给他点子的，我怕他糟蹋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啊？之前有人给了我两瓶很好的东西，我是想要给他的，可是那东西太好了，怕他糟蹋了就没给。既然他嫌那个玫瑰膏子续烦，那把这两瓶子拿去，一碗水里只要挑一茶匙就香得不得了呢。就是这东西拿去不得了啊，你一碗汤里面只要要调羹挑一点点进去就很香很香了。说着唤彩云来说把前儿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袭人说只拿两瓶来吧，多了也白糟蹋，等不够再要再来取也是一样的。
本来就只有两瓶吗？
嗯，对。彩云听说去了半日，果然拿了两瓶来付与袭人。袭人一看，只见两个玻璃小瓶，你看玻璃小瓶，那个时候玻璃很值钱的，你还记得吗？是吧？玻璃小瓶却
瓶子怎么这么、
对
好，
却有三寸大小，三寸就是以前的一寸是两点几厘米啊，现在就是三寸大小，差不多有七八厘米这么大，是不是？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盖盖是用银做的，螺丝银盖，鹅黄铅，注意
螺丝，
就是
为什么说螺丝？
你那个盖子是拧上去的呀，咱们现在不稀奇啊。但是
对，就是旋盖，
对，旋盖那个时候做不了呀，进口的呀，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做不了旋盖呀。
为什么？
中国人只会做木塞子往里塞呀，因为这是要用机器加工的嘛，对吧？螺丝银盖，鹅黄签子，注意什么叫鹅黄签子？鹅黄色，全国上下只有一个人可以用，谁呀？
皇帝。
哎，皇帝，皇帝才能用鹅黄色啊。鹅黄签子上写着木樨青露，什么叫木樨？木樨就是桂花，桂花够香的吧？是不是用桂花做的青露叫木樨青露，那一瓶写的玫瑰青露。袭人笑着说好金贵的东西啊，就这东西好珍贵啊，一看就知道是皇宫里的嘛，是不是？这么一小瓶就能有多少？王夫人说那是敬上的。什么意思啊？那是进贡给皇帝用的，叫那是敬上的。你没见鹅黄签子啊，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就说你拿去好好的给他收着，不要糟蹋了。接下来呢，袭人和王夫人之间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就让王夫人很开心，心里很舒服，就是知道原来袭人是这么样一个好的人，接下来王夫人就会兑现一个给袭人的承诺，就是让他提升地位。好，我们待会儿再读下去啊。 在这一集的结尾呢，猫哥要对《红楼梦》中提到的一个误区做点科普。贾宝玉要喝酸梅汤，袭人不让喝，说这是收敛的东西，不利于热毒和热血的发散。《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就是因为里面处处都有百科，比如这段内容就有中医的知识。但是《红楼梦》毕竟是300年前的作品，你不能说当时的百科对今天的你我都有指导意义吧。在当今社会，猫哥我身边的人里面，收敛不收敛是基本没人提了，但是另一个概念却深入人心，那就是所谓的发物。发物的发是不是动词啊？什么叫发？发出去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定义。那么没定义就没定义吧，你给我列一个发物名单好不好？结果不同的人列出来的也还不一样，这不叫人抓狂吗？在猫哥我的身边有好多相互矛盾的现象，比如说有人动了手术，亲人会炖一条乌鱼送去给他补补，原因是乌鱼有利于伤口愈合。不过呢，亲人同时还会对病人说鱼虾不能吃，因为鱼虾是发物。哎呀妈呀，你怎么就把乌鱼给排除在鱼虾之外了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禁忌啊，癌症病人不吃鸡肉，进而再往前推演一步，鸡蛋也不吃，那禽类都不吃吗？非也非也，用鸭肉和鸭蛋替代，这脑洞开得好有水平啊。其实所谓的发物完全就是一个巫术的概念，红楼梦里的收敛之物也是。对于病人来说，两个原则，一注意营养，二注意休息。平时吃什么生病还吃什么，平时不吃什么生病也没有必要刻意吃。我说的是食疗啊，我不是让你瞎吃药和乱停药。但是实话说，我也知道我这点科普没有用啊。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别以为中国人有多高学历，在中国本科文凭的比例才 2.7%，所以建立在巫术基础上的中医才大行其道。猫哥对以上这个观点是不赞同的，学历当然有点作用，但是学历不是全部。猫哥我自己的单位可是100%的本科率啊，但是我身边那么多人相信所谓的发物，那么多人相信食物的相生相克，甚至于他们居然拿出一张表格窃窃私语，原来那是清朝皇宫里抄出来的，根据怀孕的日期推算是男是女。他们的学历低嘛，100%的本科哎。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普及文凭教育，而是普及科学素养。我们的学生就连猫哥我这样一个堂堂物理专业毕业的科班出身的物理学人才，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从小到大没有从教科书上看到一个字对科学精神进行普及，我们学的所有的都是科学结论，也就是说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而我们没有学到这些结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没有学建立模型、做出预言、同行评议，我们没有学到一个字的奥卡姆剃刀原理。你把这么多科学知识作为结论、作为解题的工具教给学生有什么用？你没有教他同时存在多个学说的时候怎样取舍，你没有教他面对未知的时候用怎样的原则来建立模型和印证模型，你甚至在十几年的课程中没有教一个字的逻辑学。所以别说我们中国现在本科率只有 2.7%， 这不重要，在猫哥的单位 100% 的本科率照样没有卵用。在美国有过调查啊，美国人的本科率总比我们要高吧，但是美国人的平均科学素养不比我们高啊，差不多。所以科学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不是学历这个事本身，而是教的东西究竟是教你结论、教你结果，还是教你方法。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欢迎您点击订阅，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 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不管是赞还是批评，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四个字猫哥在线。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还是 QQ 群方便，群号为84996689。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还是在节目下留言，还是在公众号留言，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好，再见。